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6月29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达成在加沙的协议，让人质回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晚将就以色列进攻行动的进展举行会谈。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军方将向他汇报，讲这次行动已经接近于实现目标，并警告说，如果将战斗扩大至加沙地区的新区域，可能危及剩余以色列人质的安全。以色列军方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声明，以及发给很多居民的短信中，敦促加沙北部的居民向南撤离至汉尤尼斯市的一个地区。以色列军方说，国防军正在这些区域展开极其猛烈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行动将升级，加强并向西推进至市中心，以摧毁极端组织的军事力量。疏散令涵盖贾巴尼亚地区和加沙城的大部分区域。这次军事升级之际，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启动新一轮协调停火的努力，以终结持续20个月的冲突，并争取释放仍然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和外国人质。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大家对解决加沙冲突的兴趣亦增强了。哈马斯曾经说，只有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他才会释放加沙剩余的人质。据说20名人质还活着，而以色列说，只有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并解散的情况下，才能够结束战争。但哈马斯拒绝放低武器。这场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据以色列统计，这次袭击造成大约1200人丧生，251人被挟持到加沙成为人质。以色列随后发动的军事进攻打响了加沙战争，目的是消灭统治加沙的哈马斯武装组织。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统计，目前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超过56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230万人口几乎全部流离失所，并令到该地区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川普总统27号说，加沙情况好糟糕，他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有望在这个礼拜停火。伊朗半官方媒体梅尔通讯社6月28号报道说，伊朗议会副议长巴巴伊宣布将会禁止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署长格罗西进入伊朗核设施，并拆除所有 IAEA 监控装置。官方指控以色列透过 IAEA 获取伊朗机密资料。同伊朗政权关系密切的极端强硬派报纸 Kahan 甚至威胁说，格罗西一旦抵达伊朗将以间谍罪名处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群平台 X 上强调，这种威胁不可以接受，应予以谴责。他说，美国坚定支持 IAEA 对伊朗的查证和监督任务，赞扬格罗西及其团队的专业表现，并呼吁伊朗保障所有 IAEA 人员的安全。6月22号，美军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午夜支除行动，出动 B-2 轰炸机和战斧巡航飞弹，精准打击伊朗核设施。美国说，行动为有限打击，目的是削弱伊朗的核武器潜力，并不寻求推翻政权。格罗西日前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透露说，福尔多、纳坦茨和伊斯法罕等伊朗核设施受损严重，其中纳坦茨的尼森基安装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影响油龙缩作业。 尽管伊朗同以色列近日签署停火协议，格罗西警告有大约900磅，即是大约400公斤的浓缩油可能被转移到伊斯法罕附近的一个古老设施，但目前仲不清楚它的所在地。格罗西说，我们是 IAEA， 不能够靠猜测，目前没有这些核材料所在地的资讯，我的工作就是追踪他们。伊朗有责任向 IAEA 申报并说明所有核物质的流向和储存地点。6月25号，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暂停和国际原子能署 IAEA 的所有合作，包括禁止安装监控镜头、停止申报和报告，并要求所有未来检查需要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这些举动引发欧美国家关注，包括法国和德国，呼吁伊朗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伊朗是否进一步终止合作，以及美国和盟友的后续因应，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由川普总统所支持，被称为大而美法案的预算调和法案，在参议院闯过第一关之后，两党展开辩论，预计在30号进行最终表决。为了拖延时间，民主党前面还要求国会的书记官一路朗读法案全文，总共长达大约16个钟头，以表达对法案的不满。大而美法案是一项庞大的预算案，内容包括增加国防和边境开支、减税、削减社会福利等等。川普针对法案说，所有削减开支的共和党人，包括我在内，请记住，你们还要寻求连任，所以不要太激进，我们会用经济增长将这些赚回来，甚至赚10倍，比以往都更多。而在投票开始之前，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再度发帖文批评，不过川普29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马斯克是一个好叻的人，他会一直表现得好好。6月28号深夜，经过将近4个钟头的拉锯，参议院最终以51-49票通过关键性程序，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所有民主党人投反对票。三位共和党人原本反对，最后表示27号公布的修正案解决了他们之前的部分反对意见，因此转为支持推进法案。参议院修订的法案包括将州和地方税扣除额从10,000提高到40,000美元，终止对电动车的税收优惠，为乡村医院提供250亿美元的资金等。另外还有对枪械消音器和短管步枪的税收变动。白宫预期法案会在7月4号之前送交川普签署，参议院议长图恩亦为参议院通过法案设定了同样的截止日期，但众议院上个月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自己的版本，众议院是否会顺利接受参议院的修订案，还存在变数。川普总统说，他不打算将对大多数国家实施的90日关税暂停期延长至7月9号之后，他设定的谈判期限将在这一日到期。川普政府届时将会通知各国，除非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新的关税措施将生效。川普说，随着截止日期临近，相关通知信函将很快开始发出。川普在6月29号播出的霍士新闻频道周日早晨谈未来事先录制的采访影片里面说，我们会考虑一个国家对我们怎样的态度，是友好抑或不是那么友好，但对某些国家我们并不在乎，会直接给出一个高的关税数字。他说， 呢啲通知信函将会写住：恭喜，我哋允许你哋喺美国购物，你哋将支付 25% 嘅关税，或者 35%、50%、10% 嘅关税。川普话：谈判仍然喺度继续，但有200个国家，你唔可能同所有嘅国家都倾。佢喺访谈中提到，日本同美国存在唔公平嘅汽车贸易，冇考虑取消对日本入口汽车所课征嘅 25% 追加关税计划。上个礼拜，川普宣布已经同中方签署咗一项谅解性贸易协议。佢上个礼拜五仲宣布终止同加拿大持续几个月嘅贸易谈判。加拿大则喺礼拜日晚宣布将会取消一项数字服务税，以挽救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嘅一位发言人话，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礼拜日同川普进行咗交谈，两位领导人决定推进贸易谈判，目标系喺7月21号之前达成协议。另外，据彭博引述熟悉内情嘅消息人士嘅讲法指出，美国同一啲国家接近达成协议，包括台湾同印尼，亦可能与越南同南韩达成协议。印度官员喺两个几礼拜之前话，该国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咗好大进展，预计双方将喺呢个月底之前签署一项临时协议。美国同其他 G7 成员国6月28号达成嘅共识，并发表声明，同意俾美国嘅跨国企业免受全球最低税负制部分条款约束。美国企业将受惠于一项并行制度，亦就是美国企业只是需要在本国缴税，无论利润是来自国内或者是海外。美国则同意从川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中去掉第899条款，该条款又被称为报复税，允许美国政府对来自某些特定国家的企业和投资人课征额外税项，税率最高可达 20%。 这些特定国家指的是那些被美国认定对美国企业实施了不公平税收政策的国家。 G7 在上个礼拜六发布的声明中说，所达成的协议承认美国现有的最低税法，并为未来的国际税收体系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声明指出，这项并行制度将令美国母公司集团的国内和国外利润完全不受全球企业最低税负制度中两项关键规定的限制，亦就是所得涵盖规定和征税不足支出规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其他 G7 成员国将在同20国集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谈判中支持美国的立场。 OECD 组织一直在度主持有关企业税的全球会谈，其中一些提议遭到美国的反对。今年1月，川普通过行政令宣布全球企业最低税协议不适用于美国，这个实际上退出了拜登政府和将近140个国家谈判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最低税负制。川普还说，要对那些依据全球最低税负制对美国企业征税的国家实施报复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26号说，已经同 G7 成员国就全球企业最低税达成共识，未来这个全球税中的关键条款将不再适用于美国公司，因此美国亦无需对外实施报复税。国会随后同意撤销大而美法案中的第899条款报复税，以回应贝森特的请求。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